请各位打开头上的server online. Make sure everyone you have your English or Chinese, 不论是中文的或是英文的讲章的大纲哈。今天读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啊，其实是上礼拜我本要读的哈。那我们今天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 ，Matthew Chapter 4:14-25 啊。马太福音的第四章14-25节啊，我们知道12月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降生，他如何来完成在他身上的使命，他如何来服侍神、服侍人啊。所以请各位来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14-25节哈，因为不长，我们就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从他的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上礼拜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姊妹来分享他们就是去年底我们参加了这次的一个大会，就是 Chinese Mission Conference 啊 ，South 就在美南的拆船大会在 Houston 大家听到了许多的见证啊。是让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样子大会给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有使命的门徒，像今天的主题一样 ，Making Missional Disciples。我们是有使命的一个门徒，常常我们都提到说门徒训练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今天的题目反而是我们是要培育有使命的门徒，因为常常讲到训练训练是非常短期的，比如说我们去开车有一个驾训班的训练，游泳的训练这个训练那个训练，可是带领一个门徒或是我们自己成为主的门徒是非常长期的非常长期的，像各位父母造就你自己的儿女，即便他已经成年了，仍然是你的儿女，你仍然是关怀他、照顾他、鼓励他虽然他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主的门徒，或是为主造就有使命的门徒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不只是短期的训练或是上课而言。那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有使命的门徒，或者说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 Why we need to be a missional disciples of the Lord?Or we become a missional church 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门徒？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美国母会在这边，对不对？他们再过3年之后要建堂，要迁堂可是我们看见过去这一年，短宣队就有20几队，有200多人参与出去参加海外的短宣队，全教会就1000多人，200多人占多少？1/5的人。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出去的，包括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也出去参与海外的短宣、海外的侍奉，当然我们在本地也是侍奉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missional mind， 我们有一个服侍的、拆船的、宣教的心智。 好，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啊，就是这个使者协会啊，这个总干事林长元牧师写的，在封面一篇文章，他说教会究竟是一个豪华的游轮，还是一个救生艇 ？Cruise， 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过 cruise， 对不对？什么是一个豪华游轮？你上船之后怎么样？吃吃喝喝，享受不尽，对吧？Just rest, yeah. Go cruising. Church is a cruise ship or lifeboat. Yeah, 是一个拯救人的一个救生艇，还是一个豪华的游轮？常常我们在北美教会是这样子啊。当弟兄姊妹慢慢的稳定下来了啊，会有也稳定下来了。慢慢的，我们把所有的 focus 焦点都在哦，如何让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个大的这个豪华游轮里面，豪华的教会里面，如何过得更加舒服一点啊？所以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是让我们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啊。这地毯要换新的，墙壁要粉刷，这个建筑不够大了，我们要更豪华、更大一点。但是就失去了教会它本来存在的目的，教会的存在的目的。就正如刚才各位所读的，耶稣所传道是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回转，你要悔改回转才能进入这个神的国，神的国真正的来到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但是神的国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世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开始经历跟体验到。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第十四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它的内容就是我们马太福音四章十五节跟十六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沿海的地、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石印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那也许我们对这地理不是很熟。那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就是在今日以色列的北边，当初是北国，属于北国的一部分。可是在公元前就是主前734年，亚述王就入侵，我们知道北国南国分裂，北国呢受到亚述帝国的入侵，那这两个地方是优先，就是首当其冲被外族外邦入侵的地方。后来我们知道后来整个北国灭亡，南国也灭亡了，所以这些地方就归属于外邦人。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是被外族外邦入侵，不管是以前八国联军也好，不管是以前日本入侵也好，我们的国家被其他外族外邦所占领，那我们就成为什么样？成为沦陷区，成为占领区，成为被失去了自由、失去权利的一群人，成为一群奴隶。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的痛苦啊，失去了国家，失去了主权，失去了自由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人啊，后来这个亚述帝国入侵，就把这地方分成沿海的地三个省份，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啊。那这些百姓他们是坐在黑暗里的，不仅是因为政治的关系，更是因为这个外族外邦入侵，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失去了他们能够自由敬拜神的那样子的一个权利。亚述帝国后来又是巴比伦帝国，后来又是波斯的帝国，那现在当时就是罗马的帝国啊。这些老百姓他们是坐在黑暗里的百姓，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那今日我们呢，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很自由哈，我们不是坐在黑暗里的，我们不是坐在死荫之地里的，是吗？也许我们外在有许多的自由，可是我们内心里面有许多的黑暗，许多的捆绑，不管是被罪恶所捆绑，被我们的思想所捆绑，被我们的情绪所捆绑，被我们与人的一些关系所捆绑，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所谓被压迫、不自由甚至黑暗当中，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所以对这些百姓而言，他们期待的是什么样？光，一个大光，在黑暗的百姓里面，死荫之地百姓里面发现有光照了他们，是因为什么样？上个月我们纪念所谓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就是光，他就是世人的光，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九到十八节，这光来到这世上，照亮这世上黑暗里面的人。只不过这世上的许多人不认识他，却不接受他。耶稣就是那世人的光，也是你我的真光，是如此的重要。对你而言，对我而言，认识耶稣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光，你生命开始不一样，你开始可以脱离过去黑暗的许多的捆绑。所以耶稣是世人的光，并且是照着旧约先知的预言。从哪里开始？从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开始。耶稣开始传道是从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来开始，之前是亚述人占领的，现在是罗马人占领的。耶稣不是开始从耶路撒冷来传道，他是从这个外邦人所占领的加利利地来开始的，因为这地方有很大的需要。神使用耶稣在加利利地，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开始来传道，传什么？神的国，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应当回转。这个悔改，这个悔是我们对过去的事情感到懊悔，这个改是愿意我们回头转向神。你想到这个地方是外邦人的地，以前是亚述帝国，现在是罗马帝国统治，都不是神的国，都是地上的国。今天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都是地上的国。神的国是神来掌权，在你的心中掌权，不是外在看见某总统、某某主席在你心中掌权，不是某某主义在你心中掌权，是神在你心中掌权。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我们。当然，我们是为了看耶稣传道的时候带来那样子的能力，看见神的国临到我们地上这个实际的世界里面。所以耶稣传道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耶稣传道第一句话，也应当成为我们传道的一个内容，告诉你身旁的人，告诉周围的人，近处的人，远处的人，神的国已经来到了，我们应当回转悔改，来认识他，来归向他。好了，耶稣开始传道了。耶稣只有一个人啊，耶稣仍然受限于他身体的肉体的限制，时间地点的限制，在当时啊。那耶稣如何开始他的传道的事工，展开了传道事工？不是他一个人啊，好像格里汉啊，布道家，我到各地去办布道会啊，这样子时间是不够的，是来不及的，没有那么多的，同时有这么多需要。耶稣一个人啊，他受到他肉体的限制，没有办法到各个地方去传道，所以耶稣开始传道之后，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啊，他是开始呼召门徒。他一开始传道之后，他就开始怎么样呼召门徒来加入这个传道这个使命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怎么样看见弟兄二人，耶稣看见他们，这不是普通的看见，耶稣是主动的来找到他们，来寻找他们。He saw two brothers。有时候神呼召人，有常常说是呼召一整个家庭、一整个家族啊。这是两兄弟啊，他们在打鱼啊。一个叫做彼得，一个是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看见他们啊。神今日也看见你，看见我。Jesus saw them, also Jesus see us. 他看见我们的内心，看见我们的光景，他亲自主动的拣选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门徒。所以耶稣怎么开始传道？没有说他先宣告神的国来临了，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接下来第二步，他马上就呼召使徒门徒来跟随他。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呼召这些有学问的宗教领袖，他是在加利利的海边看见两个正在打鱼的劳工阶级，但是他们是非常努力在打鱼，在撒网，他们是努力工作的一群人，是忠心一群人，是很朴实的一群人。耶稣对他们说怎么样？来跟从我，对，这是第一句话，来跟从我 ，Follow me。 Jesus calling. 耶稣的第一句话对门徒说，第一句话就是来跟从我，不是跟从罗马的皇帝，不是跟从这湖里面的鱼，加利利海是一个大湖，不是跟从你自己，是 come to follow Jesus。 这应当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挑战，你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吗？没有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祷告，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我们参与各样的聚会，可是你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吗？什么叫做跟随主？那就是大会有一位的讲员 David Clay， 他就有一本书叫 Follow Me，啊，跟随主，啊，以后我们以后也来看这本书，啊，他讲到一个 Radical Disciple To Follow Jesus，啊，一个这个 Radical 是一个真正的，啊，从基本的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是在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所说的，跟随耶稣所做的，与主同行的。耶稣所说的所做的就是我们应当所说跟所做的，耶稣所思想的，耶稣所关心的事情， What Jesus concerned, What Jesus was doing are those who follow Jesus to do, to think, to concern, to care。 耶稣关心的是什么？应当是门徒们所关心的。所以来跟从我，所以耶稣事工没有说他宣告传道，接下来他马上就要呼召门徒，就是你就是我，来跟从他。来跟从他做什么呢？我要叫你们得人，有个目的，你们要得人， to win people, to be a fisher of men, 得人。对于这两个渔夫而言，什么叫得人？不懂，但是待会会说明哈，得人如得鱼啊。首先要得人，我们为主得人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对吧？我们被主得着了，对不对？那如何你身旁的人或是远处的人能够 follow Jesus, 能够被主所得着？就是你我也去得人，说你们得人，不是只有主得人，是我要叫你们，叫我们得人。所以这个呼召是给你跟我的，我们能够为主来得人。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参加我们的小组，参加我们的团契，参加我们的 ESL, 参加我们主日崇拜，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啊，我们在网络上分享福音给他们，我们是为主要得人。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呼召。什么叫做跟随主？目的一样，为主来得人。那如何来得人？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这时候这些渔夫听懂了。OK, 我天天在打鱼，有的时候打得到，有时候打不到，对吧？如何才能打到鱼啊？那我们应该要请 Frank 开一个 seminar 啊！你们今天下午有眼科的 seminar, 也许我们有个钓鱼的 seminar。OK,How to fishing, How to go fishing as brother Frank, 师父啊，师父，如何钓鱼？哦，我常常看的。那个法兰克钓鱼的时候，他非常有耐心，耐心的等候，不仅有耐心，他很细心，细心的知道哇，鱼在咬我的饵了，而且他要预备合适鱼吃的饵，对不对？而且他投在合适的地方，他告诉我，哎，牧师啊，这边比较有鱼。OK, 你要用这个饵，你要这个小的钩子，你那钩子太大，你饵太大了。我是很多学问，所以对这渔夫而言，得人我不懂啊，但是我知道得鱼，得鱼要等候，要忍耐，要有耐心，要用合适的鱼饵，要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还有一点我知道，当我们得着鱼之后，感觉怎么样？当你钓到鱼之后，高兴快乐 ，happy, joy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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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When we win people.To God, 当我们得人之后，那样的喜乐就好像钓到鱼一样喜乐，是超过钓到鱼一样更大的喜乐啊！这两个年轻人渔夫听懂了，哦，这就是主给我的呼召啊！主给我呼召不难嘛，因为我每天都在钓鱼，但是主要给我不仅要得鱼，还要为主得人，那样子的欢喜快乐。我们看见耶稣给他们呼召是把他们的 工作跟信仰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这次参加这个大会，里面有许多的 workshop， 如何把信仰落实在工作，落实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在家庭里面，神怎么样使用你，得着你的儿女，第二代、第三代。你是在医院工作的，神怎么样使用你？你在学校工作的，神怎么使用你？你在餐馆里面工作，神怎么使用你？或是我还有，哎，你是怎么服侍病人的？他们也有一些癌症，完照顾癌症病人的同的事工，神可以使用你这样子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啊来到教会，周一到周五，我们的工作跟我们信仰是结合在一起的啊。如果有兴趣，各位可以来借这个 workshop， 我都已经输在我们教会的电脑里面了。那之前也有贴出来那个大纲，也许我把它印出来啊，各位比较清楚有哪些 workshop， 有32个 workshop， 除了有些啊因为安全的因素没有摆在录音里面，其他都可以啊，我们买回来，各位可以下载回去听啊，有各个层面的。如果在你家门口传福音，也就是说你的邻居、你的学校、你的工作岗位，那如果在远地、远处来传福音，来见证神。我透过你的工作来见证神，所以信仰是跟工作结合的。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是24小时的基督徒，来侍奉神。透过你的工作，也可以来侍奉神，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服侍神，在我们工作岗位上就可以来服侍神跟见证神。当耶稣这样呼召之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样？西门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怎么样？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我们看他们的回应是立刻的、立即的，不是迟疑的。啊，我们献上感恩，这两位打鱼的年轻人啊，看见了主，认识了主，他立刻舍了网来跟从了他。当然，在座弟兄姊妹不一定是你要舍下了你地上的工作，刚才讲了信仰。可以落实在各位工作当中，但是我们的确应该立刻来跟从主，不是吗？刚刚讲什么叫跟从主？主所关心的，耶稣所思想的，耶稣所做的，是否是你所关心的？是否是你所愿意投入的？从那里往前行，又看见另外弟兄两人，又是兄弟，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后来这个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多么的宝贵啊！彼得又写了彼得前后书，所以这些门徒第一代、第二代、第一批、第二批，所以耶稣花许多的时间在呼召门徒、造就门徒、与门徒们同在。这是耶稣完成大使命的方法，不仅是自己来传道，他更是呼召门徒、训练门徒、栽培门徒，而且他是一家一家一群一群的来召集这两兄弟那两兄弟啊。所以我说神呼召我们也是一样，每位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我们都常常说，哎，你为什么信耶稣呢？啊，因为我的祖母，因为我的祖父，因为我的母亲啊，因为我的朋友啊，因为我的兄弟姐妹谁谁谁谁谁谁信主了，见证分享给我，因此我也来，我也被吸引了，因此我也开始来认识了。神都是透过这些关系啊来带领人认识他。神透过关系，你我现有的关系，要不然为什么神不差派一个天使到天上宣告一下基督是主就好了啊？信主的人得到永生就好了啊！现在网络也很方便啊，对吧？不，神要透过你跟我，我们原有的关系，我们家人的关系，我们工作的关系，用一个人带一个人，两个人带两个人，透过他的门徒来将福音来传递出去，这是神的方法。神要使用你我这些被改变的这些跟随主的门徒来完成主的使命。好，所以这四位弟兄姊妹，四位弟兄啊兄弟，他们跟随着主，然后呢，23节、24节。主就带着他们走遍加利利 23 走遍加利利 went through all the Galilee。 为什么要走遍加利利啊？你走遍了我们的 标成 tempo clean 了吗？走片 go through everywhere in Galaxy， 为什么要走片？因为主不想放弃任何一个人。没有错，我们受到空间体力的限制，没有办法到所有的地方，可是在他们那个领域里面，那个区域里面，或者他们的目标区里面，主耶稣带着这门徒们是走遍每一个地方。主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我们看见主不放弃任何一个人，而且他是看重，而且专心在那个地区。前几礼拜前我讲到那个见证，因为我们到国内去侍奉，在国内那个地方很多少数民族，大家一听到有一位100年前有一个宣教士叫傅能仁，从英国英格兰来到当地来向少数民族传道，他就选择了，应该说神呼召他就专门向隶书族 隶书 people。I talk about the missionary, James Fraser, 100 years ago, he alone came to Yunnan, of China. 他就花他30年, he spent 30 years in China to study, to lear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reate the character for them. 他到中国带着隶书族当中，他就选定了，神呼召他有20几个少数民族在中国西南地区，他就选定了那一个领域，那个区域，那一群人，他就学他们的语言，然后为他们发明文字，然后用他们文字把圣经 and James Fraser interpret Bible into Lisu's language by the character he created for them， 以至于利苏人就有了自己语言的圣经。100年之后，其实在当时1916-1917年啊，这整个隶书族80-90%人都成了基督徒，到如今仍然是如此啊。如果各位去云南的民俗村啊，各民族出来唱歌，隶书族唱的是诗歌。那天有人说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民族这么大的复兴？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的圣经，其他民族没有啊。他们看到白族也有宣教士进去建了一个教堂在那边。100年之后只剩下1%的信徒，但是隶书族为什么80-90%人信了耶稣？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的圣经，这是一个宣教士开始做的事情。他锁定了这个民族，我一辈子，他22岁进到中国，51岁在中国过世，30年的时间死在中国，救了这一个民族80-90%人信了耶稣，如今仍然传留下来。所以耶稣走遍加利利，不能人走遍中国云南的山区寻找这隶书族人。那你跟我呢？你的目标区在哪里？你的目标群众是谁？你医院里的病人，学校里的学生，餐馆的客人，或是你家里的孩子，或是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神给你一个目标的群众去得着他们，这只有你最有这个机会，最有这个关心，别人进不去的，我可能没办法，不那么方便进到医院里面去，进到各位的学校去，进到各位的实验室去，或是各位的餐馆，各位是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你身旁的这一群人，好像耶稣走遍加利利一样，不放弃任何一个人，而且是专心的去牧养这一群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那耶稣怎么做呢？走遍加利利做了什么事情？哪三件事情？23节到25节，第一个是教导。耶稣在各个会堂里面教导他们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proclaim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耶稣教导那些原本就已经是神的百姓，像你我一样，在会堂里面，当时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这些人已经认识了神，可是他们不明白旧约的先知的预言跟耶稣的事工有什么关系？在耶稣进入会堂里面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得救了，重生了，我们仍然需要接受教导。所以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团契，我们有小组，有弟兄会，有姐妹会，我们有灵修的时间，我们需要被教导。我们还参加 啊，那外面举办的一些活动，我们甚至去神学院里修课，对吧？我们需要装备，需要被教导。啊，不要认为我信主了之后，哦，就够了。你是否有一个继续追求的心？耶稣教导神的话语，我们继续的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教导的事工在教会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在尽可能的各个层面各个年龄，我们儿童也需要被教导，青少年也需要被教导，大学生需要被教导，年长的弟兄姊妹，工作弟兄姊妹都需要被教导。所以未来这一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装备的机会，让弟兄姊妹接受装备，被神的话语所教导，以至于我们生命能改变，知道我们该怎么行，该怎么做，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第二个，耶稣所说的事情是传扬天国的福音，第23节，传扬天国的福音。Preaching, proclaim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得到祝福吗？是。得到赏赐吗？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不，福音的本身就是耶稣这一个人，他所说的、所做的事情，他所成就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这个福音。所以你要传福音，你必须要认识耶稣是谁，耶稣说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而且这样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不是地上的国。地上的国会过去，这个神的国将是永存的。传福音，而且是出去传福音。所以刚刚讲了很多例子，是我们出去，不论在本地或是在外地，我们是去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它就是一个刚刚讲的豪华游轮啊。那有的是大游轮，我们是小游轮。OK， 我们人不多，我们是小游轮，可是我们还是游轮，我们还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需要，只需要我们这一群人欢喜快乐就好。那外边的人 OK， 他们信耶稣不信耶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耶稣走遍加利利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区里面，在 Killeen， 在 Temple， 在 Belton 传扬天国福音。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那有许多未得之民、未得之族叫做 Unreached People Group， 有6000多个未得之族、未得之民是没有人进去传福音的，他们基督徒比例甚至是零。所以我们期待下一位赋能人宣教士到这6000个不同的族群当中，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就像之前别人这些西方宣教士进到中国、进到台湾、进到香港、进到东南亚、进到缅甸就是我们这些家乡来传福音给我们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对外来传天国的福音。第三个，服侍众人的需要我看耶稣医治各样的病，那些人把各样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我看耶稣服侍人的需要，我们看见许多事工，我们今天母会里也有许多事工服侍许多人的需要这些生病的这些患了各样的瘾的上瘾的、毒瘾的、酒瘾的，我们各样的事工来服侍他们的需要。不是只有服侍基督徒不是只有服侍教会里的百姓没有说你要先信了耶稣我才服侍你不是。耶稣是服侍所有这些有需要的人，同样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服侍所有有需要的人，不是一个交换我服侍了你，你就要信耶稣。不，我们就是服侍你，因着我们的爱心的缘故来服侍你，因着主的爱来服侍他们，服侍各样的需要。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应当做的事情，服侍众人的需要。所以耶稣做的这三件事情，跟随他的人、他的门徒也应当做这三件事情，这才是一个有使命的门徒。我们要去教导，我们自己接受教导，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学习怎么去传福音，我服侍众人的需要。那当别人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献上感恩，对吧？我们自己也有需要，对吧？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来服侍我们，然后我们也去服侍弟兄姊妹的需要。结果就是24到25节 What's the result? So all the people, the great crowds follow Jesus.
所以更多的人，更多的人来跟随耶稣，不仅从加利利来，还从迪加坡里来，从首都耶路撒冷也来。
你发现很特别，耶稣只在加利利做事工，对不对？走遍加利利这个地方，结果呢，远近驰名。
耶稣只在一个小地方，一个外邦人的地，一个农村，一个渔村，好好的做好那个事工，就吸引了哇，京城的、首都的人
来寻找耶稣，来跟随耶稣。
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
耶稣的榜样，耶稣的事工，有更多的人从近的、从远地来跟随耶稣。
耶稣的名声 ，Jesus' name。Not your name or my name， 是谁的名声？是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各地。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教会在做里面做许多的事工，许多的服事，不管教导传也好，传福音也好，服事也好，我们传扬的不是我们的个人的名，不是教会的名，是耶稣的名声传扬的那个地方。高举基督，愿就基督能使你得救，能基督能够使你得胜。
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我们会推动各样的一些侍奉、各样的教导、各样的训练。我们也期待我们造就每一位愿意跟从主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门徒。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耶稣你自己的榜样，还有那个迫切，主啊，我们身旁的人。许多人仍然在黑暗当中，坐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他们找不着方向，找不着希望，找不着生命的真光。主啊，我们期待将这样子的真光来分享给他们，因为主你就是那世上的光，你是世人的光，你才是那个真光，不是政治，不是地上的享乐，不只是我们工作的成就，或是我们所喜好的这一切的事物，而是主你才是真光，能够使我们的心里得到真正的满足。主，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榜样，你传道，你传福音，你教导，你医治，你服侍众人的需要，从近的地方到远的地方。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不再只是看见我个人的需要，或是我们教会内部的需要，我们更是看见外面有各样的需要，不管是传福音的需要，这些教导造就的需要，还有服事的需要，差遣我们出去，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豪华的游轮，而是成为一个救生艇，救生艇去拯救那些还落在海中的人，那些最有需要的人。愿主差遣我们，愿主拣选我们，就像你拣选这些门徒，第一代的门徒一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